Jane Doe, I don't even know you, but I know for sure.
每天笑笑段子来报道。Hello, 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今天还好吗？欢迎收听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笑的段子来啦。当我拟完这个标题之后，突然意识到别人不笑才想让别人笑，对吧？那这个节目是有多不好笑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发自内心的微笑，也希望你每天可以很轻松的睡着。我是看到有男人在回家的车库里哭，有女生在网约车上哭。哎，你通常会在哪里哭？我会在厕所哭。感觉身边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不愉快，所以我还是希望你笑的主播彩彩。为什么不笑？是怕吵到痛苦吗？那天我听说心脏是一间两个卧室的房间，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快乐，所以人不能笑太大声，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那我们就猥琐的笑，不浪。你通常会因为什么事情而难过而哭泣呢？我的哭啊，都哭出人生经验了啊，就分享给你吧。一次呢，多攒点事情哭，可以因为两件事哭，三件事哭，四件事哭，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约时间。一个朋友他学医的，他跟我说学了医之后才知道，人死了之后最后丧失的是听觉，所以在我死后不要一直拉着我的手哭，记得告诉我你爱我啊。人死后最后丧失的是听觉，那果郡王知道孩子是他的。随着慢慢长大，我们也学会了表面微笑，其实内心开不开心谁又知道。所以我们看穿了表情包里微笑那个表情，呵呵，我们知道啥意思了。现在微信又出了新的表情，一个微笑裂开，哎呀，微笑彻底没有爱了。但仔细想想，仔细看一看，这个微笑裂开表情像不像两个月亮面对面的在笑？突然又有爱了呢。我也想做你的月亮，即便自己不会发光，哪怕我吸收折射照射别人的光，我散射到太空当中，我要照亮你。那天上帝跟我说，如果没有你，整个世界将暗淡无光，一片凄凉，地球停止运转，人类生灵涂炭，文明就此终结。我说不会吧，我有这么重要啊？他说你想想，如果我装饭的桶都没有，我都饿死了，怎么创造人类文明？我看到上期留言，后二流着泪简简单单留了一句，彩彩活着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最简单的，可以追求好吃的呀。你每次吃到好吃的会不会开心一点啊？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追求好吃的，我想追求挺多的，但是好像都不行。比如说我想追求帅哥吧，帅哥不鸟我，看看我的样子我也知道为啥不鸟我。我想追求五道口三套房吧，发现没钱没购房资格。我想追求个大城市的户口吧，发现光有几年社保都还是不行的。很多路当我决定开始走的时候，就发现哎，还没走两步怎么就堵得死死的，那就回头追求一个简单的快乐好了。吃好吃的就是我简单的快乐，做一些好吃的然后再吃是我复杂的快乐。你想想，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真的已经比很多不幸的人要好太多了，对吧？而且这个世界上你看，很多人都有他的不快乐。有个人在酒吧喝酒，发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酒愣愣地坐在那儿有一个多小时，脸上带着愤怒和忧郁。于是他夺过男子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拍拍他肩膀说，兄弟有什么可烦的，像我这样多好啊，不要总哭丧个脸，今天我多请你喝几杯。在他的安慰下，那个男子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哎，今天真不走运啊，早上起来晚了，公司一个重要会议没赶上，结果被公司开除了，出来的时候又发现我的车被人偷了，打个的吧，钱包还拉车上了，
一回家，又看见我老婆跟另一个男人鬼混，所以我就来这儿了。今天可真倒霉，连自杀用的酒也叫你给喝了呀。嗯，
就说治疗一种病症的药是好药，治疗多种病症的药是止疼药，包治百病的药是假药，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那就是毒药了。对啊，如果毒药可以治疗痛苦的话，那它应该也可以叫药了吧。
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治疗，段子来了不是也可以吗？有一个老汉马上要死了，他的儿子问，爹，你还有什么遗愿要我帮你完成的吗？这老汉颤抖的声音说，儿啊，爹都是要死的人了，也没什么好要的，你就给爹挖一个30亿厅的坟吧。
终极愿望30亿厅，讲真啊，30亿厅是我一个人，就是我一个人如果住的话是理想户型了。你想睡觉得有间房子吧，我工作书房得有间房子吧，还有我那么爱囤货的，我得有一间储藏间间衣帽间吧。嗯，至少3间房才够我用，如果再多那么几个人，那就要好多好多好多间了，起码得有50-60吧。看到杭州金融女民工嘛，她发条微博就说，理想状态下家里有几个人就应该有几个房间，很多人买房子算房间，总是以夫妻为单位的，比如说一对夫妻其中一方的妈妈爸爸，然后一个孩子，30的房子，这不是正好吗？老夫妻一间，小夫妻一间，孩子一间。但事实上我们成年人哪怕结婚了都有强烈的独立房间的需求，一方长期需要熬夜加班，一方打呼噜磨牙说梦话起夜，双方对空调温度要求不一致等等，都会形成摩擦，日积月累就是巨大的居住矛盾。夫妻一人间房是实打实的现实需要，这跟夫妻感情好不好没有关系，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空间的基础上，要是再能有个储物间或者衣帽间，那这房子就完美了。是啊，有兄弟姐妹小伙伴有没有这种烦恼？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一间儿童房嘛，两个孩子住一间房，但是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不想跟姐姐啊或者哥哥或者弟弟妹妹挤，甚至有的孩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要睡客厅。而且之前我跟我妈住一起，虽然房子也够住吧，但是总感觉厨房不够吧，有一个吧，自己有自己的东西慢慢就乱了。所以家里有几个女主人就应该有几间厨房是吗？
同事上班唉声叹气的，我问怎么了，他说全国各地不是出台了限购令吗，我女朋友也给我出台了限购令，我好奇的问是吗，他说是啊，他限我1年内购置一套3居的房子。
是不买房他就不跟你结婚啊，可能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烦恼吧。这我要吐槽一个城市他那个政策啊，
如果你是外地户籍单身的情况下，哪怕你社保交够了年限你都不可以买房，那就会出现我没有房子就没有女生愿意嫁给我，没有女生愿意嫁给我那我就是单身，我没有办法买房，除非落户，可是我没有房子我就很难有稳定的居所，我就很难有连续几年的居住证，我没有连续几年居住证我就没有办法申请户口，我就有些城市就打心眼里就没希望你留下来，就希望你在年轻的时候来为他这儿做贡献，老了回老家，他那里永远年轻，永远不讲武德。
我这也不是故意接的，
那我年轻的时候给这个大城市做贡献，我老了回老家，那我就是对老家的不公平啊。
这大城市也不是没有口子啊，不要酸，说到底为了梦想我们还是要努力。
老师问学生长大之后理想是什么，很多同学回答工程师、警察、律师、医生，只有一个同学回答慈善家，这个同学立即得到老师的表扬。课后其他同学问他怎么这么有理想啊，他说我当慈善家的前提是我得有钱啊。之前不是说嘛，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各样的理想啊愿望啊，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统一成了买房。
刚刚毕业混社会，确实是个体力活，讲究四门功课：闪转腾挪。房东让搬家，那你就得挪地方啊。今天合租妹子没有交网费，到我这边来蹭网，结果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她房间大很多，但房租是一样的。这下可热闹了，她马上找房东理论去了，说要么换一个房间，要么减少租金，否则她睡不着觉。可别说，最后她跟房东完美的达成了一致，商议结果是给我涨房租。我纯手动吹风机，他说最近啊看到公寓爆雷的事儿，觉得租客太惨了。各位能买房还是买房，哪怕在一线城市暂时买不了，也要在老家或者本省其他城市努力买一个，留个后路，有地方住比啥都强。虽然买房有糟心事儿，有烂尾楼，但相对租房糟心事儿的概率还是低一点。人活着就是要减少各种不确定。对，我之前不也说过吗，生活的幸福不是来源于追求开心，而是最大程度避免难过。我们买房也是为了避免租房的难过，我们离开爸妈也不一定追求开心，是为了避免跟父母的争吵的难过。我们离婚分手也不是为了说是跟别人怎样追求开心，是为了避免难过。我们辞职也不是为了追求开心，而是避免这份工作当中的难过。哎，我都快被我程序员男朋友气死了。最近双十一嘛，我们在网上看房子，他说好贵啊，我说所以你才要努力工作呀，给我们生活添砖加瓦。结果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加瓦什么加瓦， PHP 才是最好的语言。朋友贷款买房跟我们说，这贷款买房啊太痛苦了，天天替银行打工，月月被按倒揭皮。他要我给他写几个字儿，要求正能量，而且可以辟邪。他说要挂在客厅里，好荣幸啊！那写，我思索了良久，写了七个字儿：一寸河山一寸血。买房前后的区别，买房的时候全是帅哥美女，说是要打造高端住宅；交房之后，不是我夸张，五个保安三颗牙。对，买房的时候看到那保安一个个帅气精干，结果交房几年之后，保安就变成了大爷大叔。还有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审美鸿沟。我要的精装房不是这样的精装房，不是深深的地板，深深的门框，土色的壁纸，不。没买房之前希望房价低一点，买了房之后希望房价涨。可能影响房价的事情，我个人举个例子嘛，说一个小区经常高空坠物，甚至有时候还掉铁棍，物业不管，业主很生气，找了媒体过来报道。结果你猜咋了，到了小区居然找不到业主肯出镜，后来他们在业主群里说了这事儿不能上新闻，上了新闻影响房价。
当幸福来敲门，幸福说啊，这不是你的房子啊，那对不起打扰了。
老师问小明，四加一等于几？小明说等于六减一。老师说你明明知道答案的为什么不说？小明说年轻人不讲武德。我有个朋友是一名武术教练，有一天我看见他被打的青块紫一块的，我说你这被谁打的呀？哎，被我老婆呀。啊，你老婆打你，他能打得过你？你可是武术教练哎。可他不讲武德呀。英雄不问出处，干饭不讲金属，智者不入爱河，年轻者不讲武德。你想想，你那么讲武德，可是别人不啊，你就被打了。你那么在乎别人，可谁又在乎你呢？所以亲爱的，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啊。有些东西你以为没有了，其实还存在着。比如以前叫闭尊者会，现在叫敏感词。
打开朋友圈，你会觉得每个人都常怀感恩之心，总是在感谢恋人，感谢生活，感谢好天气。每个人都过得特别好，总是在悠闲的午后吃着精致的下午茶。然而打开的微博，你又会觉得每个人特别的愤怒狭隘，总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骂街。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的糙，总是在三更半夜吃泡面。所以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想让泡面快乐加倍的方法呀，网上再买上一堆脱水的蔬菜，然后再加进去。不是，我都吃泡面了，我还在乎这个？发现以为今年疫情大家都不景气，结果只有自己不景气。刚开始的时候总以为自己的人生圆满无缺，但是在社会大锅里面煮久了，就感觉我的人生啊，其实像汤圆一样，煮着煮着就露馅儿了。还是最近的新闻嘛，在北京大兴，一名女生连续加班半个多月，在她生日那一天下班之后上车走了没多远，又被领导叫回去加班。女孩忍不住在网约车上崩溃大哭，她说只有联通和银行给我发信息祝我生日快乐。哎，是又不是呢？真希望回到公司发现公司给他办了一个生日派对，给他惊喜，他感动的再痛哭一次。哎，要是这样就好了。总有人今天过生日，所以亲爱的，你为什么不买个生日蛋糕替陌生的朋友庆祝一下呢？那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恭喜你离退休又近了一年。我代表精卫祝你福如东海，我代表愚公祝你寿比南山。
你能代表吗？你
我能，我手上戴着表呢。愿每一岁你都可以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我希望你热爱段子来了。热爱自己所热爱的。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痛苦，就是因为热爱的东西太少了。如果热爱的东西总是在身边的话，那你就时常会有安慰在。就比如说生活有时候挺痛苦，觉得挺难的，但是还好我热爱的这个工作它还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位听节目小伙伴可以长命百岁。话说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位老人在庆祝自己百岁生日，电视台的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老人说，我恐怕得三天之后才能告诉你。为啥呀？现在啊，我正在跟两家广告公司谈判，一家建议我说矿泉水，另一家则让我说是啤酒。你就实话实说，是段子来了不就行了吗？丈母娘跟老丈人同一天生日，老婆让我给他们发500块钱，这可给我出了个难题。如果一人发300，另一个人200，肯定有个人骂我。于是啊，我给他们俩一人发了250，这样一样多，肯定没有人骂我。
你老婆给你出的还真是难题啊。
你说为什么偶像剧里都会有人经常忘记自己生日啊？我又是过生日，我得提前半个月敲锣打鼓告诉朋友们我要生日了，请为我精心挑选礼物。
另外我能跟你做个朋友吗？我跟你说一下啊，我还有半个月过生日。
哎，过生日这个事儿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天是你生日祝福你，但是你又不想让海底捞知道。
呀，海底捞摄像头真多，是防着谁？
防着过生日的。我觉得有一个在你生日前面几天过生日的闺蜜就挺好的。我有个闺蜜嘛，她每次生日都在我生日前几天，所以她生日每次收到生日礼物都会把不喜欢的转手再送给我。礼物转手这个事儿也很像过年走亲戚啊。
想想新年礼物、生日礼物，其实都是庆祝你今年还活着的奖励呀。 富商递给他媳妇儿一张银行卡说随便花，媳妇儿接过卡问老公密码是多少，你的生日啊，媳妇儿特别感动，立即去买了几个 LV 包包，就输了两次密码都是错的，第三次错就锁卡了，媳妇儿赶紧退卡给富商打电话，老公密码不对啊，不是我的生日吧。他老公愣了两秒，然后说是你弟的生日，就是你弟弟的生日。我朋友说以前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表姐介绍了一个女孩子，见面之后觉得不错，相处了一个月，她生日快到了，我为送她什么礼物而发愁，并打电话向我表姐讨教，表姐说第一次送女孩子生日礼物最好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而又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礼物。哎呀，这事儿对我这样工地上班的人来说简直太好办了呀。他生日那天，我扛着一台崭新的电焊机，气喘吁吁地敲开了他的房门呢。还有朋友说，今天在直播间看到的一个男网友，为了给老婆准备礼物，蹲在翡翠手镯的直播间好多天，终于选中了一条他最满意的，他用自己的私房钱拍下来，准备老婆生日的时候送给老婆。本以为老婆肯定感动得痛哭流涕，结果他自己太过于专注看直播，没有发现老婆长胖了，好不容易买了镯子，老婆戴不上，零花钱都没有了，还被揍了一顿。所以买镯子还挺危险的，戒指也是，你买项链好了，链子可以选稍微长一点的。这个老公还好，用自己的私房钱。那天在网上看，就有人问，男朋友什么都好，工资也全交给我，可是提醒很多次，但他过节就是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他把所有钱都给你，他拿什么买啊？资本家见了都落泪吧。你那儿落雪了吗？听说你所在城市没有下雪，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洗头了，因为我要在圣诞节的时候为你下一场只属于你的雪。哎，还要给你唱雪下的那么深，爱的那么认真，喜欢一个人啊真不好受，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翻手机看他有没有回复信息，没有回复就难过，躲在被窝里心灰意冷不想起床。我以为别人秒回我的原因，他是不是也很在意我，而我秒回别人的原因啊，闲出屁了。所以做人啊，一定要善用换位思考，能有效防止自恋过度啊。经常微信发剧场语音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回忆起来，手机还有个功能是打电话。哎，听你说话还真不如听歌，听歌真的很神奇啊，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听到的是旋律，当你不开心你听到的就是歌词。对啊，段子来了这个节目也是这样的，你开心的时候你听到的就是嘻嘻哈哈段子，你不开心的时候就能听到那么多的人间落寞，段子都不好笑了呢，是因为你不开心，不是因为我讲的不好笑。这是甩锅第一名是吧。有一天搭出租车，向司机师傅抱怨道，哎呀搭你车好无聊啊，都没有音乐。司机师傅说，那我建议你乘垃圾车还有洒水车，他还能唱祝你生日快乐呢，是不是？ 你喜欢听老歌吗？有朋友说我至今还在听老歌的原因，你们觉不觉得除了气味之外，歌曲也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那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当初循环它的时候，自己的经历突然无比清晰地重现在脑海。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都在听初高中时候爱听的歌，因为他们总能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无忧无虑，把耳机线藏在袖子里的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啊，那个时候去 KTV 是唱歌玩耍，现在去 KTV 是吃饭吃火锅。你忘了有时候还有一种情况，上次去 KTV 一个朋友点了一首歌，唱到一半他说，会唱的朋友你们闭嘴好吗。 只有真正特别喜欢你的人才会听你分享到朋友圈的歌。总结一下，就是你分享到朋友圈的歌没有人会听，那你就放大点声让你的邻居都听见。不要不要，太扰民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分手多痛苦，因为楼上从早上5:30到现在单曲循环了6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整整6个小时。就有一天我在录节目嘛，迷彩在卧室床上等我，等我录完陪他睡觉。他呢大概是为了表达他爱我吧，他就使劲让他的智能音箱一直播我有一个好妈妈，就那我有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就那首歌声音还贼大。我录节目虽然戴着耳机，但是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尤其是他副歌部分好妈妈好妈妈，我再也不想当好妈妈。来自某音乐的评论，为什么这首歌听了有窒息的感觉？底下有个人回复说，麻烦不要把耳机塞鼻孔。对了，冲奶的时候如果找不到搅拌工具可以用钥匙，这种做法的发明者是李白，有词为证，要是能冲奶我要选李白，要是能冲奶。生日蛋糕是奶油做的，奶油是牛奶做的，牛奶是奶粉可以冲出来的。妈，这就是我生日你给我冲奶粉的原因。蛋糕呢？小朋友说，媳妇儿生日我们俩都不爱吃甜的，但是生日要有仪式感嘛，就去蛋糕店买个小蛋糕。我选择困难症正犹豫营业员问哪个，我随便一指，没想到小丫头傲慢地说，这款进口奶油做的，价格不便宜哦。我一听就火了，从口袋里拿出刚发的工资，啪的一声往玻璃展示柜上一拍，就要这个。果然营业员开心地说，先生您好，您刚才把我们的展示架玻璃拍裂了，一个柜子1500，请问是现金还是刷卡？哇，这太破费了。
猜猜小时候每次吃生日蛋糕都会胃痛，后来医生建议他下次拔掉蜡烛吃。
哎，想想啊，已经快一年都没有人跟我说这4个字了，生日快乐。哎，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生日，应该上学的时候吧，当时想着生日嘛，请同学吃点好的，就选了一家特别高档西餐厅。但我们都第一次去这家西餐厅，觉得去西餐厅嘛就应该用西方人的点餐方式，于是我就打了个响指，大声的叫，我是想叫 waiter 的，结果我脱口而出 taxi。 啊，今年生日我想要什么礼物呀？我想要啥？这个事儿我前面节目不是说了吗？还要我再说一遍啊？房。
还说的好没有底气
啊。啊，今天节目也说到了买房。有没有说5年前啊，在杭州，如果你想买个大房子，只要你有钱，一水的大房子排队等你选，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现在在杭州，如果你想买大房子，即便你有钱也难于上青天，好房子盯着的人太多了，摇号完全取决于你祖坟有没有冒青烟。5年时间，杭州好像从一个羞答答的小家碧玉瞬间化身腹黑御姐，烈焰红唇不可高攀。说到杭州啊，分享点人生经验不一定对啊。青壮男子被搭讪，重庆的喊老师，广州说靓仔，成都叫娃儿，保定是小哥，沈阳是大哥，义乌称老板，杭州呢亲。真的假的？说闽南人，你要他6点起来接明星估计没什么人，
你要是让他6点起来接神明，那4点他就到了。你叫我，如果能来钱的话，那我3点就起来。人家4点到了，人家可不3点就起来了吗？我可以一晚上不睡的。
苏州听起来烟雨朦胧，却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感觉就像一江南女子，她嗖的从背后掏出一把百来斤的大锤。
我发现江苏跟美国有一些共同点，首先都有5大湖，江苏是太湖、洪泽湖、阳澄湖、金鸡湖和天目湖。第二呢，每个地区都有自己最厉害的。3南北内战，4大片的平原，公路网密集，5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苏州、常州、扬州、泰州。6都有一个尚武之州，美国是德州，江苏应该是徐州。等一下，尚武之州有没有下武之州？好冷。尚武之州是武术的武，讲武德的那种。
那还有朋友说四川跟日本很像的，四川有1亿人口，日本有1亿人口。四川的除了成都就没有大城市了，日本除了东京也没有大城市了。四川风景是春寒西岭千秋雪，日本名胜东京遥望富士山，成都第二机场不在成都，东京第二机场也不在东京，等等等等。上联家在四川，下联想去西藏，这是丁真说的。丁真呢，就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个小帅哥哈。他呢也给他的家乡拍了一些宣传。当问到最想去哪里，他说最想去拉萨西藏旅游局，我谢谢你啊。
有什么是你去了内蒙古才知道的呢？
哎，啥也记不清了，一个星期基本都在醒酒。
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希望你可以关注我，订阅这个专辑段子啊，这样更新的有提醒。如果看到节目打分页面，也希望你可以顺手给我5颗星的好评鼓励。另外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微博1053彩彩，也希望你可以找到我。看到留言，风风子说彩彩说到穿越，如果以后有了穿越，彩票公司还会存在吗？
可能以后没有了，但是现在有啊，至少我们肯定是现在有。
宇智还回复他说，穿越以后流通的都是虚拟货币了，数量来自于你的想象力，所以思想有多远就能梦多久。新蜜蜂说，都说中国人拍不了科幻戏，只能拍穿越戏，其实穿越戏不是不能拍，是可以拍的呀，但是你别老往清朝后宫穿行不行啊，有本事你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穿，也可以把当时的老兵送到现在，看看现在幸福生活，让老战士看看武技，看看长征五号，看看辽宁舰、山东舰，看看歼云直轰，看看很多很多。我相信要煽情有煽情，要视效有视效，要票房有票房。有今天来看网上说《流浪地球2》打算开拍啦。单身狗为奴说，如果以比李白大1岁的年纪穿越回唐朝，每一篇诗都比李白早1年发，李白还会出门吗？神回复，李白不光有文采，剑法也厉害，他可以弄死你。秃头圆滚滚说，就是时间机器能发明出来，你觉得以你这种阶级的人能用得上吗？阶级？你忘了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也是社会化集体大生产的社会，面对恶势力会团结一致，这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高级阶段。复习一遍啊，
万一马上考试要考呢？
说到穿越，讲一个，有个人穿越不知道年代，一个美貌女人道，二叔叔这等无用，你大哥知道了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此人按下春心萌动，问道，那我大哥是卖炊饼的还是卖草鞋的？ 小九超爱他在说，哎，你们真的可以试试24小时一直听节目，速度加倍，48小时就可以全部听完的。一说才解，我知道小时候为什么去网吧一点都不嫌远了，因为当时手机没那么好玩。那当时最好玩就是去网吧上网是吧。孤独诚信说，小时候偷偷吃泡面，长大之后偷偷吃泡面，小时候特别怕父母知道，现在特别怕父母知道，以前特别喜欢一个人，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以前谁也看不上，现在谁也看不上，以前无话不说，现在无话不说。接着说，告诉你一个亲身经历的温暖事儿吧。昨天我同事进新房子，摆了酒席叫我们都要去，昨天我也去了，跟其他同事每人100块钱随礼，结果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随礼同事把钱还我了，我愣住了，结果他说人家是收礼不收钱，只收心意，红包折个角就当收下礼金了，我觉得在这儿真好。陶文静说，饭要等熟了才能吃，爱情等你长大才能体会，亲情等你成熟才能明白，美好东西都要等待。
猜猜也是等节目吧是吧，等的可无语是吧，才说出来的是吧。
白小喵说，猜猜听你两年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问了度娘也找不到答案。哦，还说个搞笑的，就今天我的公众号发了一个图嘛，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底下回复说你不会去百度啊，然后剩下回复这条回复的人说就是百度来的呀。我百度第一个就是他的这条问题
啊。他说在今天一定要问啊，就是才在说话的时候儿化音跟我们北京的儿化音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我们班上同学，
那你们咋说的，你们是我们班上同学儿，我们班上儿，我们班上的同学，应该你们应该是这样的对吧，这个调有了吧。
还说才我问一下，是你家乡那边人都这么说的，还是只有你觉得俏皮才这么说的，那就应该问问我们陕西西安的老乡了，我这样说没问题吧，如果大家都觉得没问题，那就是我们这片都这样说的。昵称彩彩群中的李云中他说，彩彩打个名字，两个手握拐棍儿，你猜得到应该，我猜不到呀，不知道，我想了很久，你也不跟我说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我就一直忐忑这个留言要不要留，如果我留了我也不知道谁说是正确答案，能告诉我答案吗，哎呀可把我急死了。 T2608 说，可乐嘉宾爱采用信，你这么优秀改个昵称先让我们认识你啊。
我觉得确实我们要用心用爱心善意对待这个世界。中国传统四大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郝建与小老太太，还有一个哈工大宿管阿姨与也不知道他啥名字。你说感恩节嘛，也许我们不知道来历，但我们听这个节名就觉得寓意挺好的，感谢。我也很想感谢每位听众朋友对我的支持。那宿管阿姨这么有爱，在感恩节这天想感谢同学们准备了糖果，大概率都是自费的，你要去举报，这有点太不讲武德了吧。张周说，怎么好久不见那个子不语，我已经把你的留言截图给他了，他还去找你的留言，但是留言太多他没找到。然后宁采宁说，可能和子飞鱼打起来了吧。非你莫属老鼠鼠说，好久也没有听到迷彩声音，有点想他，其实晚安语音隔三差五就有，他现在就一到那个点儿吧，他就知道妈妈我来录晚安语音。莎莎说，重要的不是有多冷，而是身边有多暖。小九超爱彩彩说，不要抱怨世界对你的不公，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公平可言，所以啊不要抱怨世界了，抱主播彩彩听段子来了。对，你有多久没有被人抱了呢？我上一次被人抱是玩恐怖密室，鬼出来的时候一个男的把我抱起来
挡在他前面。今天还看了个视频说，千万不要在密室谈恋爱，一个男孩带着女朋友玩密室，一路拖着这个女生，爱都快没了吧。
成说，沙发望眼欲穿，彩彩还在天边，何时占个沙发拥彩一起入眠，
你加油吧。
上期沙发爱彩三人修办173
优秀改个昵称呗，牧羊人看懂图纸，录的杯杯风不快，还有就是时差党然哥，他可优秀了，他侯润抢了沙发吧，他写的是豆儿 QQ 仙女哥哥熊猫不语萨梦贝贝晶晶一起来坐沙发，你咋不把一群人都带着呢？不过我看到你主要带的都是女生妹子们哈。这期跟上期的作者磁钢女神陈良大叔小妹学吐槽周知幺幺安慰什么都可以快点不愿阻子飞鱼千人记理知了呵盒子及能量的物兽咸鱼张不甜子飞鱼大头跟朋友二混子整一听歌菜耳茶苏氏大培啊本兵大姚儿神册子追爱小兔单身狗文运动陶文静材料太后边边一白水喜欢冬天喝热牛奶渣浪黄蓝蓝地下天教授胡图图好啦要周末了祝你周末快乐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还是希望你每天都笑
多多点赞会变好看多多留言会变有钱其实你笑起来就挺好看的
所以你还是要笑
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即将过生日朋友生日快乐下期再会咯拜拜